欢迎收听由摩铁图书出品的《法医秦明》系列众生卷第三集《玩偶》，作者法医秦明，演播骆驼，第十八集。龙潘市公安局法医学尸体解剖室，尸体已经被除去衣物，躺在解剖台上。因为之前他是处于侧卧位的姿态，而且尸僵已经形成到了最硬的阶段，所以此时平躺在解剖台上姿势有些奇怪。我已经把尸体的头发剃除干净，再一次从上至下对尸体进行了全面检验，依旧除了口唇处的那一处新鲜损伤之外，没有发现任何的损伤。死者生前非常爱惜自己的身体，甚至连一处陈旧性的疤痕都没找到。我说道，幸亏这名死者的身份是很清楚的，不然真的通过尸体来寻找尸源那真的很难。毫无特征的体表，一点疤痕都没有。大宝说道，死者会阴部无损伤，处女膜陈旧性破裂，确定没有性侵迹象。口腔、乳头、阴道、肛门擦拭物以及食指指甲都已经提取完毕，进一步检验排除。我点了点头，用注射器从死者的第四、第五肋间刺入，抽取了一管心血，让韩亮立刻送往市局的理化实验室进行常规的毒物排除。虽然现场没有能够产生有毒气体的设备，也没有呕吐，但是中毒还是要首先排除的，毕竟现场死亡的不仅仅是一个人，还有一条狗。我深吸了一口气，攥紧手术刀，联合切开了死者的胸腹腔。一番操作以后，我打开了死者的胸骨，露出了胸腔内部的组织器官。在一边正在开颅的韩法医说道，
死者的肺还是淡红色的，29岁的年纪能做到这样不容易啊。现场有空气净化器，这个人本身就非常注重保养，我估计啊，单位也是有空气净化器，平时两点一线不出去乱跑，所以吸入的空气污染就少嘛。
胸腔似乎没问题。大宝翻动着死者的胸腔脏器说道，胸腔无出血，肺无粘连，形态正常，位置正常。腹腔也这样，没有出血和损伤，位置也都正常。
不，别着急。
我盯着死者的纵隔说道，
怎么感觉他的纵隔这么小呢？
啊，这还有大小之分啊。我没理大宝，用剪刀人字形打开心包，露出死者的心脏。这可是一枚袖珍心脏，只有半个拳头大小，但是心脏表面没有出血，也没有损伤痕迹。
这个人的心脏怎么这么小啊？
我用止血钳指向死者的心脏，
正常人的心脏应该有他拳头大小，这个小多了吧？
大宝点点头，是啊，心脏有毛病的一般都是心室肥厚，或者有脂肪心什么的，都是心脏很大，这个正好相反呢。
我没有说话，沿着心脏检查了周围的血管。右下肺动脉干明显变细，肺门小，如果我没猜错的话，这是小心脏综合征啊。
小心脏？
大宝似乎没有听过这个名词，他翻着白眼，努力在脑海中海量的医学名词之中搜寻着这个毛病。
韩法医忍俊不禁，
哎，别讲了，我告诉你，小心脏综合征 SHS 又称神经性循环无力症、直立性调节障碍症，是比较少见的心脏异常，是在儿童发育过程中心脏体积相对较小，心血量相对不足，轻微活动以后即因心血量相对不足而产生头晕、心前区疼痛、呼吸急促、易疲劳、乏力等临床表现的一组综合征，多见于儿童和青年人，发病率低，无性别差异。本综合征无需特殊治疗，一般愈后良好。
哦，
开颅结束了，死者头颅无任何损伤。
这女团组合 SHE 这我倒记得，这 SHS 真不记得。可是这种疾病能导致猝死吗？不是说不需要治疗也能愈后良好吗？
我说道， SHS 由于心脏发育不完全，导致心脏偏小，收缩力不强，引起心输血量不足，肺换气功能不足， 动静脉血氧差增大，组织相对缺氧，影响正常新陈代谢。这是这个疾病的病理基础，本来是不至于猝死，但是如果他受到了什么能够窒息的外力，本身就相对缺氧的组织器官就更加缺氧，那么在还没有出现严重窒息征象的时候，就会导致其死亡。大宝若有所悟的点头，我补充道，这种疾病的患者轻微活动以后会出现心悸、气促、胸痛、心律失齐、眩晕、眼前发黑、耳鸣、头痛等，休息或平卧时无特殊症状，站立有神，突然起立的时候可能诱发症状产生，常伴有失眠、易激动、自制力减退等主神经功能失调的症状，查体有脉率加快、血压降低、皮肤苍白、出汗等表现，这可能就是死者不喜欢到处乱跑而喜欢宅在家和单位的原因。那你说他是真被人侵害然后疾病发作而亡的吧？这个我可没说，具体的案件经过推论是需要结合现场、视频监控等等一系列线索综合得出的，好在现场条件比较好，又有那么多的监控，不愁这个问题解决不了。对于法医来讲，如果在我们确定了死者可以排除其他死因之后，外力导致机械性窒息联合小心脏综合征并发而导致死亡的死因是可以出具的。韩法医说道，那现在只要排除中毒的可能性，就排除其他死因了。我们来看一看死亡时间吧。其实呢，死亡时间已经很清楚，准确的说，我们用胃内容物的情况再来印证一下。好的，死者昨天中午12点整在公司吃了午饭，吃的是西红柿炒鸡蛋、肉末茄子和鸡尾虾套餐，这个呢我已经让侦查员调查清楚了。至于晚上，他一般也在公司吃，但是由于近期疫情影响，公司食堂不开门，他怎么吃饭侦查还不清楚，估计是外卖。我一边说一边打开死者的胃，看来还真不一定，对于这个很自律的女人，晚上不吃饭也是有可能的。死者的胃完全是空虚的。我们捋出了死者的小肠，在解剖台上按50厘米一段的长度蛇形排好，然后用剪刀剪开，查看肠内容物的情况。死者肠内容物迁移到了距离12指肠3米的位置，胃排空需要6个小时，然后按照10米每个小时在小肠内前进1米的速度来判断，死者是在末次进餐之后9个小时死亡的。说完，我又在死者的肠内容物里边挑出了一些石糜，放在托盘上，用流水清洗一下。西红柿的皮、肉末、茄子皮，不会错的。看来他末次进餐就是中午那顿，晚上并没有进食，而且也进一步印证了他的死亡时间就是晚上八九点钟。
那晚饭不吃得多饿呀！我早上吃了那么多，现在就饿了。
大宝说道。我抬头看了一下解剖室里边的挂钟，此时已经是下午一点半了。我笑了笑，走，我们去市局食堂吃饭休息一下，正好呢也等一等理化检验的结果，然后再去参加今天下午五点的专案组碰头会。在我们赶去专案组的时候，韩亮打来了电话，说理化检验已经有了初步的结果，可以肯定的是排除了常见的气体中毒，也排除了常见的药物中毒，现在有没有可能是其他少见的药物中毒或者是食物中毒，还得进一步检验。我知道这个结果就已经足够了，因为死者的胃内容物已经告诉了我们，他死亡前别说吃饭了，就连喝水都没有，怎么可能是食物中毒呢？既然中毒的可能性被排除，那么我们的小心脏综合征之说自然就是可以解释死者死亡的唯一死因了。我抖擞精神进了专案组里，我发现大家看我的眼神似乎有些急切，果然我还没坐稳，董建局长就连忙问，怎么样，是命案吗？对于咱们这个一年不超过20起命案的省会城市来说，这一周之内就连发2起命案，即便是破获快速，董局长肩膀上的担子也是会很重的，我可以理解他的心情。我说道，是不是命案，这不是法医来说的，虽然死者有基础疾病，但是外力侵害的作用还是很大的。
什么？有外力侵害？
董健问道。我点了点头，也不管侦查员们是听得懂还是听不懂，
把死者尸检情况以及小心脏综合症的发病症状和致死原因都解释了一遍。我说道，死者的内脏器官和尸表状况是一致的，窒息征象有，但是很轻微。但是既然是有，而且口唇黏膜有伤，那么我觉得他自己形成的可能性还是很小的，还是要排除一下进入他们家的人。董局长忧心忡忡，
现在就是排除不清楚啊。
啊，又有足迹，又有监控，怎么会排除不清楚呢？我吓了一跳，连忙问。董局长只是摇头，没有回答我。我看向苏林，哎，林涛哪儿去了？苏林说道，今天下午我和林科长在市局痕迹实验室里边对现场地面吸附膜进行了研究，这个死者啊，真是非常的爱干净，他们家地面上浮灰都很少。我说道，再少那是有的呀，是有，可是现场是被死者的两个同事先发现的，120又进入了现场，所以对地面本来就很少的浮灰造成了严重的破坏。我们找到了很多类似的鞋底花纹的区域，但是确定是鞋底花纹并且有比对价值的，目前证实全部都是死者同事和120的。
啊，那也就是说没有其他人的啦？
大宝问道。不不不，我的意思是说，即便是有其他人的，那足迹也被破坏了。不会啊，同事和120进入了中心现场，那其他位置呢？卧室什么的呢？卧室没有其他人进入过，只有死者自己的拖鞋灰尘剪层足迹，没有其他人的。
那这足迹被破坏了，究竟是有人进入还是没有人进入啊？
大宝纠结这个问题。目前来看，虽然找不到明确的除了死者同事120以外的其他人员的足迹，但是现场地面上我们吸附到了不同于浮灰的其他印记，这看起来应该是水泥印，但看不清鞋底花纹，而死者同事和120的人鞋底我们都确认了，不可能带有这种水泥印记的。
有声小说法医秦明系列之玩偶由魔铁图书出品，作者法医秦明，演播骆驼，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您期待下集。